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学长，大家下午好。好，我们刚刚看师长写的序文呢，讲到学习的关键呢，端在沉静而至，而引到呢，经典当中啊。特别重视沉静的态度。首先曲里曰的无不静，这个无就是没有，没有什么时候能不保持这个恭敬的态度。所以中庸讲呢，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了。这个沉静心一不见，当下呢就不是在修道的状态了，就是随顺习气了，都到邪道上去了。所以无时不刻啊都要保持恭敬。所以老祖宗的学问呢，就是主静存沉。沉静的程度能越高越能保持，这是真实的修养。那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真诚恭敬呢？都要啊落实到生活细节，不然我们心很粗啊，大部分的习气啊，大部分的时候啊，是应付，是傲慢当道啊，就很难提升了。比方我们打开经书以前，感恩圣贤人的教诲，再打开来看，把它养成习惯。你包含每天梳洗完，可以啊给古圣先贤、给至圣先师行三跪九叩礼，这个都是培植自己啊恭敬的心啊。甚至于写字，你都要恭恭敬敬啊去写每个字。《弟子规》上说的，字不静，心先病啊。那字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宝贝啊。字当中呢含有人生的智慧在里面。你不能这个写字的时候啊都是很散乱心在写。那这时候的恭敬就没有保持了。包含呢写信给别人。有时候呢我们心粗啊，写信给人呢太潦草了。对方拿起来一封信要拆七八个字，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个都是体现了我们对人的恭敬不够。所以其实弟子规从头至尾都是修恭敬心的。凡出言信为先呢，恭敬自己的言行要一致啊。这是自我恭敬的。这一句好做吗？没问题没问题，哇三天以后忘记了。所以恭敬啊还表现在所有做事的态度上。一答应了先记下来。不断提醒自己不能够忘记。这都是啊一个人呢具体恭敬的表现。受人之托啊，忠人之事，只要答应的事情尽心尽力做，绝对不马虎。答应以前慎重考虑，答应以后全力以赴。还有对一切万物都要恭敬。 坐一板凳的，你要爱惜它，那也是恭敬啊。吃东西的不奢侈啊，惜福啊，感恩农夫啊，感恩大众啊。哦，所以确实啊，无不敬啊。接着说到呢，前清康熙曰啊，康熙皇帝说道。这个康熙皇帝啊，让我们非常佩服啊，他们是女真人啊，但入主中国啊，对中华文化的学习，中华文化的深入啊，超过汉人啊，对文化的贡献呢，超过很多以前的皇帝啊。我们看《四库全书》《四库会要》《乾隆大藏经》哦，都是在清朝编撰出来的、哦、而且他们最令我们佩服的以身作则，自己好学真学真做，还带动文武百官深入经藏、哦、自己听课，坐在前面听课啊，上行啊，下效，哦，哦，所以清朝一百多年盛世啊，绝对不是偶然的，啊，也是从啊他们对经典的沉浸啊，哦，还有对老百姓的沉浸心，啊，康熙皇帝说到呢，临民以主敬为本。哦，时时对老百姓要恭敬爱护，这个都是夫子的教诲啊！哦、在《论语》里面，季康子请教夫子，怎么让老百姓恭敬他，对他忠诚，而且能社会风气能老百姓能互相规劝。夫子就回答，临之以庄则敬，你要老百姓尊重你，你首先要尊重老百姓、哦、夏商周、啊、夏王大禹那是圣人，他平常在家衣服非常简朴，很节俭，上了朝啊非常隆重啊，他穿的衣服啊很慎重，那是对文武百官的恭敬。哦，李炳南老师啊，内衣补了又补啊，啊，学生整理老师的遗物的时候，啊，看到光是袜子都不知道补了几十次啊，啊，看了非常感动，流眼泪。但李老师啊，他也是官员呢、啊，哦，他还是教授啊。哎，公共场合啊，穿的都非常端庄。哦，在台中联社啊，李老当时候穿的那中山装啊，都在博物馆里面，我们看都感觉还很新呢、啊。那穿了几十年，为什么还这么新？爱惜都爱惜物品、哦、所以面对大众都非常的恭敬，衣着都是很慎重节俭呢啊，在自己在家里面呢非常节俭、哦、所以面对人民啊也是这个恭敬的态度、哦、禹王这么做，孔子这么教诲、哦、你看传到清朝了，康熙皇帝也是能领受圣人的教诲，自敬而后人敬，对人恭敬也是在保护自己的恭敬心。臣与敬千古相传之学，不越乎此。康熙皇帝领会到啊， 这千古相传的心法呢，就是这两个字，沉根净了，不会再超过这两个字了。好，陈子曰，这宋朝大儒陈子说到的，敬慎百邪，恭敬呢胜过这个百，应该是指啊众多的啊这些邪思邪念呢，一个恭敬啊就能够震慑住所有的邪念。所以说明啊，修身敬德啊，就修养德行啊，以至于呢立世济民啊，治国为政呢，然后教化百姓呢，为沉静二字，都在重点都在呢沉静的心啊，有了这个沉静心啊，方能圆成啊，才能把学问啊跟利民的事业啊都做得圆满。若对古圣先王之教诲毫无沉静，众片览群集啊，亦难获实意。啊，师长说到呢，假如对古圣先王这些教诲提不起沉静的话，纵使片览所有的这些古籍啊，也很难获得真实的利益了。所以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也。这夫子这个求学的态度啊，述而不作啊，那是对古圣先贤的教诲啊非常尊崇，而且啊不夹杂自己的意识，是不傲慢，谦卑啊，谦则受教有地啊，取善无穷啊。信而好古啊，就是不怀疑圣贤人的教诲，所以又不傲慢又不怀疑啊，这个真沉静心才现得出来。一有贪嗔痴慢疑，这个沉静就不见了。哦，所以现在求学为什么困难？对古圣先贤呢，啊，对自己师长怀疑的时候呢，就很难受益了。而且现在人呢狂妄，自己懂得不多啊，就拿着呢批判圣贤人了，就说哇圣贤人有很多讲错了，错的东西啊不可能留几千年的，可是他这个傲慢跟怀疑呢，他就进不了圣贤的智慧当中。所以孔子这个八个字啊，就是做到老实听话，真干，信而好古啊，他真相信了，真听话了，好古啊，这个好就是真正去奉行去效法。下一段说到啊，就过去孙中山先生于三民主义讲演中啊，在民族主义第四讲曾经说到呢，欧洲的科学发达，物质文明的进步，不过是近200多年的事。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这个孙中山先生的体悟啊，很深刻也很准确啊。我们不说别的，我们文化里面强调勤俭为持家之本，家跟国都是这样。读书人讲到的啊，历染前贤国与家，臣有勤俭败由奢，不管是国家朝代还是家庭，成就了因为勤俭，败了因为奢侈。我们看现在多少国家破产，多少家庭 日不付出，还没赚钱就花钱，这个都偏离正道啊。可是这样的风气啊，功利主义社会很厉害啊，我们还觉得哇，这新的东西，新的潮流，我们不要跟不上潮代，被严重误导。新一代年轻人还没赚钱就特别会花钱，信用卡好几张。所以这自家治国的哲学智慧啊，要向中国学啊。哦，所以您看孙中山先生讲，诸君都知道啊，世界上学问最好的是德国，但现在德国研究学问的人还要研究中国的哲学，甚至于啊，研究印度的佛理，去补救他们科学之篇。哇，孙中山先生，您看，这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有这样的见地了，都看到西方这些思维的偏颇了，都得靠中国的哲学、印度的佛理啊，来调整他的偏思喽。好，好，我们看呢。下一段，好，刚刚这一段呢，让我们提起信心了，啊，要对自己的文化，啊，还有这些圣贤教诲要有信心。下一段讲到呢，殷人汤恩比博士更云，啊，汤恩比说到呢，欲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啊，唯有。大家看，唯有就是唯一啊，能够依靠啊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所以诸位学长，你们能看到这一句话，就代表你们这一生来啊是来救世的，不然这一句话不会被我们看到，都不是偶然的。人这一生啊，明白了什么最重要了，不去做啊，良心啊就有愧啦。哦，就好像我们亲戚朋友有什么样严重的困难，我们都不去帮忙，我们的良心已经有愧了，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养不贵一天呢，福不作一世，人的痛快了。所以现在人越活越笑不出来，根本原因啊，就是呢，太多良心应该做的事没有去做。好，那可能有人就会觉得，哇，那假如这样，我压力不是很大？是压力还是动力啊？就看我们的心态，一念之间而已了。哦，那孔子都教我们呢。任重而道远啊，这个重不是重量的重啊，哦，是重要的重啊。知道就乘船道统啊，是这个社会是民主最重要的事情。体会到这一点，全身都是能量呢，怎么会觉得压力重呢？啊，人以为己任呢，啊，以弘扬仁爱大道为责任呢，所以重要的使命呢，啊，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吗？要干呢，就干到底了，这一辈子，啊，尽心尽力了。哎呀，一个人从今开始知道他这一生的方向目标，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走的每一步踏踏实实，明明白白。怎么会有压力呢？哦，所以啊，念头不对了，叫制造压力，制造压力也是烦恼。哦，这个制造压力当中呢，最严重的怀疑自己。哦，你说和我能力确实不够啊，没关系，求祖先加持。哎，这经典教的了。 你看我们遇到事情啊，还是要用经典的，不能用自己的惯性啊，或者自己的这个烦恼习气了。孝经里告诉我们，孝悌之志，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哦，你每天给祖先礼拜，啊，我要做呢中华民族的孝子，啊，然后所有中华民族的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啊，用这一份孝悌的心啊，来读书，来做事，必定啊有感动。所以静观呢，今日世界乱象纷呈，欲救世界，救中国，唯有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能办到。大家看师父写的序文，写的文章啊，要能体会师长的悲心啊，心心的念的都是苍生呢，是自己的国家民族。所以老祖宗啊，流传至今的治国智慧理念方法经验与成效，均是历经千万年考验所累积的宝藏结晶。所以我们有五千年的智慧理念方法经验跟成效，用在哪里？用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丰硕成果，代代都出圣贤。哦，盛世啊，在中国历史就出现好多次。谁肯老实依照圣贤的教诲去做，有这样的天子，盛世就会降临。好，离我们最近的清朝女真统治就可以印证，他本身不是汉人，可是他用沉静的心来领纳老祖宗的教诲，马上呢盛世啊就现前了。所以治理天下呢都可以有成就，我们用在自己的家庭跟团体一定没有问题。当然我们今天呢要让世人呢对中华文化有信心。刚刚我们讲到现在的信心危机啊，那就要从我们自身呢，我们个人是为人子的榜样，是为人君的榜样，是为人父为人母，是每一个本分的榜样，那就可以带动大众的信心了。你夫妻关系相处得很好，哪有人不希求和谐幸福的夫妻关系呢？哎，他看到你真正做到了，他就有信心了，向你讨教，向经典学习。哎，你的团体很团结，事业非常兴旺，那跟你一样的同业甚至于是其他的行业都会向你效法学习。这个在国内呢胡晓林董事长他们就做得很好，包含中兴曾经邀请我们郝铁龙董事长，哇，他们现在事业都那个成长都是翻倍的，所以确确实实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啊！不是爱他的员工啊，为社会做很多贡献。他们这些榜样出来了，就带动社会很多团体的信心，进而去效法。所以和谐社会从我心做起。 从我家做起，从我乡镇做起，从我社区做起，从我的企业团体做起，进一步从我自己的国家做起。说到这个国家啊，我们马来西亚是多种族多宗教的国家了，能够落实传统文化，就给天下和谐宗教和谐种族的好榜样，这个对全世界的贡献就大了。群书治要啊，至真至贵，果能深解落实，天下太平，个人幸福，自然可得。这讲得非常肯定，因为这几千年来多少的朝代跟家庭都证明了，背道而行者则不免自遭灾殃，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了。那失道人就造孽，那就很难不感召灾祸来了。所以祸患呢就可能会无穷了。所以师父说到呢，深知今日啊群书治要之重现，实为其神圣使命。这部宝书能重现呢，是祖宗的威德。当然我们这些子孙呢，要进一步认真学习，然后做出来。给社会好的影响，带动社会良好的风气，君子如欲化名成俗，其必有学乎？就是要教学，教首先是上行下效，我们自己带头在家庭在团体当中做好。那闻到这一部书的应该也都是这一生都有神圣的使命，所以欢喜委托世界书籍重新引印出版10000套，倪震两岸三地即世界各国各党各级领导共同学习，则和谐社会大同之治的世界指日可待。所以师长也是尽己所能为国家民族为世界来奉献来尽力。新建群书治要重新出版在即，言出人者主于为序，仅以此素言表随喜赞叹之意。师长呢看到我们世界书局的负责人严初女士她非常认真排版印刷这一套书也是表达随喜。这我们求学问常常能提起一个随喜的心不能提起嫉妒的心。而且这一份随喜我们相信呢也会让当事人很受鼓舞。好，我们接着来看呢，魏征大人呢写为群书治要呢写的序文。这个一开头讲到呢，秘书监巨鹿南陈魏征等。奉赐传，这个秘书监呢是魏丞相呢当时候的官职。这个巨鹿南应该是封的爵位古代是公侯伯子男的，叫封的爵位。后来呢，他的儿子也要受封这个巨鹿南的爵位而魏丞相难得在哪？他请求皇上 不要封他的儿子，先封他哥哥的儿子。哦，古人这些风范呢，让我们佩服啊，那种兄弟之情啊。哦，那包含孔子，哦，给哥哥的女儿找对象，哇，找又有学问，家庭状况又好的。给自己的女儿找有学问的，但家庭状况比较不好的。哦，都是好的呢，都是让给兄弟。这个真难得。好，而且呢是以魏丞相为代表，啊，众人呢，啊，一起的接受皇上的命令赐令来编撰的。好，而这个魏丞相能受太宗的重用，那是太宗的慧眼。所以在群书之要里面呢，提到尚书有一段话呢，啊，有不世之君呢，必能用不世之臣。这个不世啊，就是不同于世间的人，就超凡的君王啊，才能用超凡的大臣。而且呢，用不世之臣呢，必能立不世之功。他用对人呢，就能建立超凡的功业。所以唐太宗用了魏丞相贞观之治成就了，还编了这一套利益后世的宝书。而魏丞相啊，也是忠臣的榜样啊。您看他报太宗皇帝的知遇之恩呢，奏折就写了200多份奏折。那写一份奏折都要深思熟虑啊。那您看200多份奏折，那多少的夜里都是挑灯，在那里殚精竭虑的为君为国。哦，所以真的是竭尽自己的忠心跟智慧来回报君王。所以群书之要呢，特别彰显了君臣之义，而太宗跟魏大人他们就是表演的淋漓尽致了。当魏丞相去世之后啊，太宗啊太伤心了，罢朝五天呢调整不过心情了，就没办法上朝，而且感叹呢，说到呢，以铜为镜，振衣冠，以古为镜，知兴替，以人为镜，明得失。魏大人走了呢，他这个以人为镜啊，这个镜就失去了，所以他非常的难过。好。我们来看呢，序文。妾为宰吉之星，其来上矣。这个妾呢，就是丞相啊，哎，他自己的意思啊。这个妾为是思维，就为臣呢，以为啊，为臣呢，认为这个宰呢，是指记载。记录就是历朝历代啊，对于经书对于历史啊，都是非常重视的，都会啊用心来承传，用心来记载，这历朝历代啊都是这样。所以其来上矣啊，对这些古籍的承传记载啊，都是这个上就是非常重视非常尊崇。接着讲到呢，左史右史记事记言，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这是在礼记文藻篇有提到。而汉书艺文志呢，是提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不过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特别重视 记载这些好的教诲，记载这些很宝贵的事件呢，来启发后人。在《群书治要》里面呢，就有讲到，啊，《史记》里面说的“天子无戏言”，天子是不可以说开玩笑的话的，“言则史书之”，一讲出来，史官就记了，啊，然后呢，“礼臣之啊，乐歌之”，啊，他承诺的事情呢，用礼仪来把它办完成，啊，那因为他言出必行。所以百姓啊佩服他的德行啊，然后用乐啊来歌颂天子之德。好，所以当皇帝不容易了，这一开口，左使祭祀，右使祭远，但是也唯有这样啊，在一个极高的权位之下，才不敢放纵欲望。为什么？我不能遗臭万年哦，所以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讲呢，把这些好的历史古籍承传下去呢，利益后世，同时啊自己呢对自己负责，对历史负责任，这是古人宝贵的态度啊。你说我们现在人生常常这样挥霍，常常这样虚掷光阴，比起古人的态度差远了。接着说到呢，皆所以啊，招德设为，劝善惩恶。这祭祀祭言的目的在哪里呢？这个招德啊，招是彰显，透过这些记下来的教诲跟接下来的历史，彰显道德。祭言是理论呢，祭历史是表演出来真正做到的榜样啊。而且设为，就是杜绝啊，这个为就是邪恶的、错误的啊，这些不对的要引以为戒啊，后不再造，不要重蹈覆辙。这个设为啊，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啊，而且呢能起到啊劝善惩恶，好的把它传扬起来，大家效法学习啊，不好的记下来，大家引以为戒之外啊，不敢像他这样哦。你看董卓乱权，最后历史记载，死无葬身之地啊，死了这个老百姓啊，挖他的身体的肉来吃啊，恨之入骨啊。结果已经是体无完肤了。他有一个下属啊，把他埋起来，结果埋完了。下大雨啊，打雷啊，雷又把他的棺材劈出来，又被水这样冲，所以真的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啊，最后是真的是连葬身之处都没有，造的孽太大了，天地不容啊。哇，那这样的例子人人看得到，正都会非常啊引以为戒啊。哦，包含孔子那时候做春秋啊，乱臣贼子惧啊。这孔子一动笔啊，他千年万世啊就是臭名了。哦，这惩恶。哦，所以故作而可祭，熏风扬呼百代。在这个朝代呢，在当时啊，他的作为，他的举措啊，这个祭呢是可以为法度啊，可以为后世来效法的呢，那赶紧把它记录下来，那这样呢他就能够啊，就如呢何徐的 风啊，能够传扬百代。就像我们现在读这些历史书啊，几千年前都读得到啊，都可以学习啊。动而不法啊，他的行为啊不符合法理，不符合道理的啊，窘戒垂乎千世，也把它记下来。这个窘啊是很明显啊，明显的告诫警戒几千年后的人。就像弟子规讲的啊，见贤思齐啊，见不贤内自省的这样的效果了。所以是以历观前圣，纵观呢历代的这些古圣先王啊，福远因其莫不领乎欲朽。这个福远呢，就是顺应时运的意思。因呢，因是承担，因其啊，就是承担天命啊，他继承了天子位啊。这每一位古圣先王啊，顺应时节因缘呢，承受起天命之后呢，他们的心境啊，很可贵呢。这个理呢是戒慎恐惧，如同什么呢？这个欲朽啊，就是呢拿着腐朽的绳索啊，驾马车，完了就很谨慎了，不然会出事情了。所以就是丝毫啊不敢放纵自己，这确实是克己复礼的态度了。而不止啊，这天子要有这个慎重的态度。其实我们现在承传中华文化啊，我们在做弘扬的工作。很多人呢也都是看着我们，我们要带好头啊，不能给人带错了哦，也不能因为我们早学了反而是自功自傲啊，这个就落到邪道去了哦，还是要如啊领乎啊欲朽啊这样的态度啊哦，如履薄冰啊，不敢马虎啊，不敢放纵自己的一言一行，要期许自己动而是为天下道，行而是为天下法，言而是为天下则，这样子就能自强不息。这个就是终日很勤奋呢，前前细替呀，不敢放松懈怠，意在知乎啊。就这些古圣先王啊，为什么能达到这样自强不息、勤奋不懈呢？应该啊，就是呢，他们对老百姓的责任，对后代的责任，他们才能有这样的一种谨慎呢、这样的德风啊，就像文天祥先生说的，留取丹心照汗青啊，这样的胸怀啊，所以他们这些古圣先王要做榜样，留名青史，还要把这些好的经典跟历史承传给后代哦。好，我们现在呢虽然没有当官可是啊，面对承传文化呢，我们也要同样有这个胸襟啊，一言一行做榜样啊，再来啊，好好的尽力的把文化承传下来。好，接着我们看下一段呢，晋古皇王时有撰述，近代的啊，离他们比较近的这些帝王啊。也时常呢，有 要编撰这些经典的作为，并皆啊包括天地啊牢笼群友，而且啊他们所收集的内容啊，可以算是呢天上地下的都在涵括，而且这牢笼啊是指呢包罗啊包含，群友呢是指宇宙的这些万象啊，所以可真的是收集的非常的丰富啊，可观呢、啊。可是呢，虽然收集的很多啊，但净采浮焰之词，这个净就是净香啊，好像形成一种风气了，都是采用啊花而不实的词汇词藻，争持迂淡之说呢，就争着追逐那些荒诞怪异的这些事件啊记录，逞墨学之博文，这个墨学啊就是比较肤浅，没有抓到根本的这些学问呢、啊，他反而拿来炫耀，好像觉得自己很见识广博。确实啊，这个现象啊是很有可能。所以古人在治学方面呢，他摆第一个是德行，不是把言语文章摆前面。哦、所以《弟子规》说：“有余力呀、啊，则学文。哦”那德行基础没有，书读很多了，反而都是拿来这个夸耀，哦、就很不好了。所以那个时代呀、啊。尤其是六朝啊，魏晋南北朝，特别这个文风啊，都变成都在推敲那些华丽的文辞，造成重视骈体文，重视这些技能呢、啊，而忽略德行啊，所以才有唐宋啊这些文人呢、啊、振兴古文啊，不跟随他们那些不好的风气、哦、所以就唐宋八大家，这个就是真是显正破邪了、哦、文以载道了，怎么是拿来炫耀的华丽辞藻呢？接着说的是雕虫之小技呢，这个都是掩饰自己浅薄的学识、啊、而且呢还自己也没有察觉，还洋洋得意啊，流连忘返，就流荡忘返，殊途同志啊，就是他们落入了收集的东西啊很广泛、哦、然后呢呈现出来的文章啊都是非常浮华，所以殊途就是表现的形式不一样啊，同志就是但实质啊差不多，都不是可以啊经世致用的学问，没有办法安定社会。虽遍周万物啊，欲失失气之源。虽然好像啊，这些著作论述啊，遍及多方面的知识很详尽，数种百端呢、啊，这个数应该是写作的方法。所以写作所用的方法很多啊，表现的技巧很多啊，乖得意之子，因为他表现方式很多还是浮夸，孔子说辞达而已矣啊，你不管言语还是文章，最重要把义理讲清楚，不是在卖弄文字、哦、而且呢这个乖是违背了，其实就是舍本逐末了。得一，这个一啊，其实呢就是得道了，你不能违背道啊、哦、孟子讲的学问之道无他， 求其放心而已啊。你所有的道德文章都是要回归本性啊，去掉这些习气啊，这个才是得到学问的最重要的宗旨了。好，所以这个心态不对的呢，就很难真正呢能够收集出符合道德、符合经世致用的这些好的古籍，它就编纂不出来了。好，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段，讲到了皇上以天纵之多才，运生之之睿思，性与道合，动妙机神。这我们刚刚还讲到啊，看到好事啊，要随喜赞叹，所以这个魏大人也是随喜赞叹皇上的美德。所以这个孝经里面讲到事君章啊，敬师敬忠啊，退师不过，将顺其美。哇，这皇上有这么好的心境啊，这么宏大的志向，尽心尽力啊，随喜成就他。当然这个赞叹呢，也能够鼓舞皇帝啊。当然这个魏丞相是很有智慧的啊，一边鼓舞啊，同时也在鞭策皇帝啊。比方给太宗皇帝讲说，米不有出啊，显客有终啊。有不少人是有好的开始啊，但很少有人能够善始善终。鼓励之后啊，同时期许提醒，要保持下去。确实呢，这太宗皇帝啊，也是天资啊，非常聪颖啊，多才多艺啊，学什么都很快啊。运生之之睿思，这个生之啊，就是他运用他生来固有的这些好的天分呢、面对事情啊都能深思熟虑，而且呢性与道合，赞叹太宗啊本性善良，跟天道相应，上天有好生之德啊，本性与天道相合，而且呢动妙机神，所有的作为动作都是很精微神妙，应该都是仔细啊考虑的很周到，有好的天分啊，又加上呢肯下功夫，肯为人民着想啊，所以达到什么样的政治现况呢？接着说了，玄德浅通。这个玄德啊，是指他深厚的道德啊，潜移默化改善了社会的风气啊。我们要了解他那一两百年的乱世啊，后来大唐在太宗皇帝的治理之下整个安定下来也确实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政通人和了社会安定下来就化前王之所未化赞叹大唐这个社会状况超过呢前王所达到的这个安定是超过前世的这些国君所治理的社会状况，损己利物，行列圣之所不能行 你看在言语之间呢，这个魏大人呢，念念都是成就君王，成为圣王啊，这样的臣子是大忠啊，希望啊，这个太宗的皇帝啊，太宗皇帝的德行啊，能够跟古圣先王啊等齐。所以肯定啊，太宗是损己利物，就委屈自己啊，利益百姓。这样呢，等于是啊，完成历代圣贤呢、所谓完成之事业。像这些先王啊，都是孔子的学生呢、他们能以这个《礼运大同篇》为理想，那就是孔子的好学生呢、真正做到了，这确实是行烈圣之所不能行了。那夫子在天之灵也很欣慰了。好，这个损己利物啊，确实古圣先王都是落实的非常彻底。像大禹的风范，在《论语》当中啊，夫子赞叹的啊，我实在挑不出大禹任何毛病了。他自己啊，住得很不好，损己啊，把省下来的钱呢，拿去做好水利工程，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自己吃的不怎么样，但是呢，祭祀祖先呢，都非常的真诚，这个贡品啊，都非常丰富。自己穿的衣服很简朴，但是上朝都是穿非常隆重的衣着，对臣民的恭敬。接着说到的，汉海龙庭之野，并为郡国。汉海呢，是指北海明，或指戈壁滩，其实就是指北方的民族，像匈奴啊这些少数民族。并为啊，这个并就是呢，归附了大唐了，都成为版图了，成为大唐的郡呢，一些行政区了。扶桑落木之域啊，咸习阴冕。这个扶桑啊，是古代东方的一个国名，国家的名字。扶桑落木本来都是指树啊，后来呢，都是有指国家的名字，代表呢世界很多国家啊，东西啊这些部落啊，其他的民族国度啊，咸就是通通啊，习呢是指他们穿衣服啊，他们的这些衣着文物啊，衣冠文物啊，都效法大唐，所以戴帽子啊，绑帽带啊，因为这个衣冠文物啊，也是文化的展现，这一段呢，其实我们从历史当中证明了，日本啊，韩国啊，越南呢，很多邻近国家派大批留学生来学习唐朝的这些文化，甚至是生活方式都在效仿，所以天下成平了，天下太平了，而且太宗皇帝还被世界各国呢封为天可汗了，天下的共主了，外内之福。这个知是安宁的意思，这海内外啊都安宁幸福， 能达到这样的盛世的呢，太宗还有且为而不恃，做到了呢还不自视甚高呢，不以此自满，虽修勿修，能治理天下到这样的功业也不简单呢，应该是可以休息的，但还是呢非常勤勉不懈怠，辅邪尧舜，世尊击鼓，不察冒乎止水，将取见乎责人，不敢松懈呀、啊。而且呢，这个辅邪呀、啊，辅我们看仰望、尊崇啊，就是效法尧舜，然后学习这个事就是效法学习的啊，学习尊崇这些古圣先王，这个机就是考察了解他们的风范，进而去跟随。不仅啊，这个不察呢，就是不仅呢，只是啊，在平静的水面上啊，关照自己的容颜呢、啊，而且更是啊，进一步呢，取见乎则忍，就是以这些圣哲人呢为自己的榜样啊，天天呢学习效法他们啊，所以这个是德比于上则知耻，他以圣人为榜样啊，每天知耻，每天察不足，每天提升，所以真不容易啊，为而不恃啊，虽修勿修啊，就是他自在圣贤了啊，不会自满。而既然呢，太宗皇帝啊，他效法尧舜呢、啊，他要见乎这些圣哲人，以他们为借鉴榜样，那就收集这些古籍啊，所以以为。在收集的过程当中呢，太宗皇帝感受到啊，六极分伦，这些六经呢的教诲啊，还是相当的多，经还有史，包含子这百家传博，这些诸子百家也非常博杂。感觉好像不知道啊，怎么去掌握纲领，怎么去下手，怎么样才能穷理尽性，就是深入这些经典，因为它太庞杂了这个用功啊就不能纯一就像求学问很重要，要一门深入啊，要贵专呢、啊。你像学的太杂了，好像又掌握不到精髓，掌握不到纲领，就很难达到啊穷理尽性啊、哦。那些义理你就不能够通透啊，而且感觉啊劳而少功，好像费了很多精神，不得其门而入啊，不能受益。所以周览犯官，则博而寡要。只是呢，广泛的阅览、吸收啊，觉得好像很广博啊，但是掌握不到要领了。所以确实，我们看到这里啊，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有这个感觉。你说《四库全书》1500本，从哪里下手？没有师长讲的。从三根下手啊，我们真的连门都找不到。你看汤恩比教授讲了30多年了，社会越来越乱了，他没讲错啊。可是你没有智慧，你解读不了。一想到孔孟学说4书5经13经，那是花果啊。花果是从枝干，从枝从干 干从根，干从本，本从根生呢、啊。你要有根，你的学问才有活水啊。哦，哎，从三根下手。再来，人有善愿，天必从之啊。从群书之要下手啊，从国学之要下手，啊，就能掌握纲领了。好，故原命臣等，啊，于是啊，就命令我跟啊几位大臣呢、啊，采集群书。这个采集啊，就是选集、选录啊，群书当中精要的部分。啊，我们刚刚说到的啊，14000多部书。89000多卷里面选出的50万言，确实功德无量啊！我们感激魏丞相他们一群人，而且呢，简洁盈放，这个简洁啊，就是删除这些呢迂阔不实的哦。跟这个修齐治平啊不相应的这些部分呢，就不截取的。然后希望能够光昭训典，这个光昭就是发扬光大。希望截取这些精华呢，让后世，让当世跟后世的领导者啊跟有缘的人呢、啊、看了之后掌握这些纲领，进而啊，能够啊，把这些学问发扬光大。接着我们看下一段呢，圣师所存，勿乎正事术。这等于是呢，皇上的意图啊，这个勿呢，就是他重视的、务求的呢，就是正术，叫治理国家的方略。所以赘述大略。所以我们从群书当中啊择取出来重要的这些方略啊，这些重点贤发神宗。这个贤就是都是啊发自呢皇上的意志啊，因为这个依皇帝他的这个希望的啊，都是这些修齐治平的学问呢、啊。这个神宗呢，宗是内心啊，哦，所以这是神明的内心啊，这也是在赞叹太宗皇帝，哦，依照他的意志啊来编撰。雅致勾深，这雅致，哦，是指呢，这些录取的部分呢，都是很精华、很文雅的。勾深呢，是指啊，这些教诲都是很深刻的思想。规模宏远，这规模也是取法效法啊，圣贤人呢、啊，宏大深远的志向。罗网罗字体，涵盖啊，收集啊，都是这些治国的纲略。是非一目。就是收集的呢，绝对呢，一目就是不是只有单一个角度，或者说单一方面，不局限，广泛的方方面面来收集。若乃清明之后，趋吉以救时，啊，这收集的内容当中呢，啊，比方说，就像啊，如若。这清明呢，就是这个君王啊，他是非常恭敬严肃啊，圣明的君王。他呢，治国啊，就是趋吉以救死，委屈自己啊，利益百姓。这是在叙述啊，整个收集的内容当中啊，啊，把这些趋吉救死的榜样收集起来，也收集啊，无道之君。 不遵守正道的国君呢，乐身以亡国，贪图享乐啊，奴役百姓啊，最后亡国。或是呢，临难而知惧，在危而获安，这些领导者啊，临危的时候呢，能够恐惧反省自己来应对，反而能够啊转危为安，或得志而骄居，有一些作为之后呢，反而变得骄纵了，最后啊业成以致败者，反而功业就守不了，最后失败亡国。莫不备其得失以助为君之难，都把这些好的例子啊收集起来，这些成功失败的例子啊，看了就能得到印证。所以确实啊，为君不容易啊。接着讲到呢，其伪职侧名。这个伪职啊，就是指啊，算是奉献啊，为君为国奉献啊自己啊，立功树惠，这建立功业啊，施惠于百姓啊，因为是忠臣呢，忠臣具体呢就是利益百姓。忠真心直道啊，非常忠贞正直，忘屈殉国啊，为了国家人民啊，可以杀身成仁啊，舍身取义啊，身陨百年之中。这个百年之中是指的呢，就是他呢啊，在那个时代啊，他那个时那一生呢去世了。身持千载之外，可是他的榜样美名啊，却传到了几千年之外啊，都还在为人所歌颂跟效法。所以人有时有轻如鸿毛啊，有重于泰山呢。或大奸巨猾，这些大奸臣呢，转日回天。哇，他们掌权的时候啊，权倾朝野啊，这等于是翻云覆雨啊，捣乱的这整个朝纲呢。射鼠沉狐，这个射鼠沉狐就是形容啊仗势欺人啊，这个射鼠就是在宗庙的老鼠啊，沉狐呢就是在城隍庙的狐狸，就仗势欺人了，为所欲为啊，反白养黑啊，就是颠倒是非邪正的。所以忠良尤其放逐，忠良之人被他们陷害啊，被流放，邦国应以为亡，整个国家危险了，贤义竖其忠实啊，以显为臣不义啊。把这些奸臣的情况记录下来，也彰显了为忠臣不容易啊。而这里啊，也让我们回想到呢，《出师表》讲的轻贤臣，怨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轻小人，怨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所以这个国家的兴衰啊，都看有没有用忠臣啊，远离小人。其立德立言呢，作训垂范，为纲为纪啊，经天纬地啊，经身欲振，腾时飞鹰啊，这个都是赞叹呢贤君贤臣啊，他们立德立言呢，垂范后世。他们的行为思想都成为后世的纲纪，做人的标准。就像周公做周礼，治理作乐就成为历代最重要的为政的 重要纲领了。哦，经天纬地其实就是治理整个国家朝政的。啊，经身御政呢，他们的美名德风啊，就像经身御政一样。好，哦，啊，腾时飞鹰啊，这个是指他们的功绩啊，都是传扬下来。雅论徽游啊，他们雅正的言论呢，啊，包含啊他们啊美善的这些啊这些做法啊，包含他们的这些啊为国家的谋略，这个都是属于啊这个徽游了啊，都是可以做后世的这个法则。家言美事啊，精辟的言论呢，还有他们的这个风范可以垂范后世，可以弘讲明教，从太平之基者，故意骗善不已啊，将以披显皇极，就是收集这些好的风范历史，这个弘讲就是整个呢可以帮助啊明教，就是整个圣贤教育的发扬光大。好，而且呢这个从太平之基者，就这些教诲可以增强整个国家社会的安定的，哪怕是只字片言呢都不敢遗漏啊，都把它收集起来。这样呢才能真正呢，啊，大显这个皇上统治天下的这些准则。所以至于母仪兵则，义后良妃，就是这些母后啊皇后啊后宫的这些榜样啊也都有收集进来。所以参徽求于时乱，这一些有德的皇后妃子啊，哎，他们呢也是辅助皇帝啊，把后宫治理好。这个时乱呢，就是指周有乱臣十人，其中一位就是指这个女子啊，就是指皇后。有两个说法呢，一个是指文王的妻子啊，有的说法呢是指武王的太太，这个都是彰显了这个母仪天下的重要。所以祝生介于慈年，就这些榜样啊，其中有一个呢，就是汉成帝的皇的一个妃子啊，叫班婕妤啊，这皇帝有一次叫他坐上他的车啊，班婕妤拒绝了，说从古至今所留下来的话，都是君王跟名臣啊忠臣坐在车上，没有说话跟他的太太坐在车上，所以他不接受皇帝请他坐上车。哇，这个汉成帝也听了之后很高兴啊，很佩服他这个妃子。或倾城折父，亡国厌妻，后臣积以先明，待举封而后孝者，时有所存，以备劝谏。对于这些弄权的后宫妃的后妃啊，那造成整个国家的危难呢，然后干政掌权还举了个例子就是那个褒姒烽火戏诸侯了，最后就亡国了这些历史包含当时候发生的事都记下来来劝诫后世所以元至六经弃乎诸子，这个就是选取的内容呢，从六经里面呢 以至于呢，所有诸子的记载啊，这是从他选取的这些范畴啊，就是经史子，而挑选的时间呢，上始五帝，夏晋静年，这样算起来啊，应该也有这个两三千年以上的历史。所以凡为五志，把它编纂成五大册，合五十卷，那一卷呢，差不多是一万字，就五十万余言。这本求制要，这个本求呢，就是目的啊，就是深入探求啊治国的要领，所以故以制要为名啊。既然收集的呢，都是为了呢掌握这些治国平天下的纲要啊，所以就以制要为名。所以叫群书当中啊，有关修齐治平的这些最重要的纲要啊，把它汇集起来。所以从魏丞相啊这一段序文，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啊，这些圣哲人，甚至于是我们代代的中国人呢，对后代啊都是非常的爱护啊，都希望呢，能够啊恩泽后世啊。你从家庭来讲啊，哪有父母不希望啊把好的智慧经验传承给孩子的啊？人以子敬满盈啊，我教子为一经啊。所以对于家庭，对于民族国家都是非常有使命感。所以编纂这一套书啊，利益当事也利益后世。我们也希望呢，透过我们一起来学习来承传，也能呢让太宗皇帝啊，让魏大人啊，让这些诸位圣贤，他们这一份呢恩泽后世的心啊，能透过我们的弘扬来更发扬光大啊，让我们的民族文化能振兴啊，让中华民族的后代啊能真正过上啊幸福的日子啊，也能透过这些教诲啊，带给世界走上一个安定和谐的未来。我们知福惜福啊，珍惜这个福报啊，来造家族、造国家社会，以致造社会世界更大的福祉。好，那今天呢，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